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翻到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把它读到第四章第十节。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势力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嫉妒？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不是以神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有想为友神为敌，你所说的是怜爱至于嫉妒吗？但那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胸怀恶意的人啊，要心悲哀，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又必叫你们升高。好，我想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箴言书。箴言书第二章第五节。不是第二章，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先读到这里，希望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一同在你的饼杯，一同享受，一同领受，在基督里一切丰富，包括每次我们在你的会中，我们更多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面前，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主要是用你自己的生命，买赎我们，是吧？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你跟前来，那我们能够今天靠主恩典活在你跟前，来奔走地上的道路。但也早晨仍然借着你宝贵话语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地上短暂人生的旅途。那我们真是一生一世靠主恩典，也因着你话活在你跟前，叫我们一生一世讨你欢喜，也叫你心满意足，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越过越能蒙受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向我们施恩，向我们吹气，叫里面的人再次能复苏起来，一同奔走这一条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将耶稣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 我们早上耶和弟兄姊妹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说雅各书呢，它的信息乃是讲到信心和行为，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知道，雅各书它告诉我们说呢，人称义不是单单因信，也要因着行为。我想这是真理的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确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讲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呢，是要因行为称义。罗马书、加太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被神称义，乃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凭着行律法，靠自己的行为被神称义，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在雅各书里面，他让我们看见，的确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要因行为称义。讲到因信称义，这是讲到在神面前的地位。因着相信神，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蒙到神恩典，我们得救，我们称义成为义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雅各书乃是讲到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人面前称义，因着行为在人面前称义，是讲到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实际。借着行为让人看见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信心，里面是一个活的信心，叫人看见，借着外面行为叫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已经被神所称义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义人。当我们去读约翰书信，使徒约翰在那里写那卷书的时候，我们去读约翰书信，我们特别注意到约翰书信乃是讲到一个属灵的经历的一本书。所以他在那里第三章有一句话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一样。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一样。因为主他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借着他的生活行为显明他是义的。所以使徒一样告诉我们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我想这是重在经历方面，重在生活实际上的表现。因为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一个义人呢，必然是有义的一个行为出来。我想这是雅各书所着重的。很可惜，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信，不要看人的行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你若是看人的行为的话，你就没办法相信。我想这句话不够完全，不是说不对，是不够完全。的确我们信不是因着别人 的关系，因着完全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因信我们就得着救恩，我们就被神称义了。但是因着人常常强调信心这方面，以至于忽略的行为。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你们要有善行，你们要一个好的行为，并且当人看见你们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那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行为，不是指着我们得救之前的行为。当每一个人得救之前，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的义行在神面前，都是一块污秽肮脏的衣服破布而已。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行为，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着基督做我们生命，是一种生命的表现。说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有神生命的人，自然而然他有外面的表现。一个有信心的人，自然而然他这个信心就显在一个外面。因着人今天比较去着重信心，我们知道信心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个根基。但是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还需要往前行，在这个根基，在这个生命的原则上，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要借着我们生活把它表明出来，彰显出来，那就是一个基督生命的流露。因着今天人忽略到行为的问题，以至于基督徒的见证在就失去了基础的见证。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行为的确不能够说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是一个很 亏欠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神给雅各的负担呢？是要讲到行为的问题，因信称义，也要因行为称义。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称义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人面前有个属灵的实际，这是雅各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三次我们已经交通到舌头说话的问题，在以话语上的一些学习，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舌头在百体里面是它是最小的，但是它却能说大话。它就像舌头是像火，它又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可能污秽我们全身，并且没有人可以制服它，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害死人的毒气。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可以制服这个舌头，叫这个舌头能够说出赞美神的话、感谢的话。这个舌头在那里说出造就人的话，在这舌头在那里可以流出甜水来，解人的干渴，供应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若是我们常常活在这个基督的生命的里面，自然而然我们就不是一口两舌的人，我们这个舌头已经洁净了，我们这个舌头乃是受耶稣受管制，乃是生命的主在里面的管制我们，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都能够造就人，所说出来的话也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常常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学习住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自然而然我们在外面的表现就能够显出我们实在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仅是一个义人，我们也有义的行为。那早晨我们继续往后看，彼得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有两种的智慧，两种的行为。所以在十二章，在第三章第十三节一开头，他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或说今天世界上的人来看智慧的时候，怎样是一个智慧人呢？常常我们看见说，一个人他很会读书，他很聪明，他能够有能力，他的判断能力也非常强，他有非常好的成就，他许多方面都是表现都是非常优越的，各方面都是比别人强，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有智慧，这个聪明人。所以我们都是根据一个人外面的一个些表现来说到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是一个智慧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智慧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箴言书，它被称为智慧书，并且它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所写出来许多智慧的言语。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神给智慧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说他会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且他说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那什么是见识？就世人眼光，就世人来看，一个有见识的人就说到这个人好像他生活经历是非常丰富，他见的世面非常广，所以他谈起话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好像知道非常多的事情，好像天文地理他都能够讲，他都能说，就我们就说这个人实在还非常有见识。这是人的一个看法，但是圣经讲到见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智慧乃是说到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见识乃是说到他对神有认识，他对属灵的事情、对真理有认识， 这是一种见识，这是有见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见识，从人的眼光，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和神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保罗说，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二章那里 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讲 智慧，但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那些有权有位人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得荣耀。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但是我们不是讲世人那些智慧，不是讲那些世上那些有权位那些败亡之人的一种智慧，我们乃是讲神奥秘里面的智慧，我们乃是讲神的智慧，乃是在万事之前预定我们这些人得荣耀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有许多人被人看定，被人认为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们却心里说没有神，他们不相信有神。我刚才想到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我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坐在轮椅上是不是啊，他讲话头是歪歪的，他不知道是得到什么病，我不知道啊，霍金是啊，霍金，对，我想他是一个非常，在人家看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常常发表一些那是物理上的理论吧，但是这个人讲起话来非常狂傲，他说若是有神，神已经死了。这样的人在人面前的确好像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他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今天人好像人也是仍然非常敬佩他，但是这样的人神怎么样看这样的人呢？诗篇是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心里说没有神的人，神说他是愚昧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神经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对神有认识，他对属灵的事情，他对属天的事情，对真理是有认识的人，这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地上的智慧，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有许多被人看为有智慧的人，他们不相信神，神说他们是愚昧人，神明明借着所造之物很简单的就能可以看见的确有神的存在，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实，既然这些地上有智慧的人他们却不明白，并且在否认有神，并且在说出许多狂傲的话来。我刚刚坐在底下又想到一个弟兄，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可能都听过他传福音，他讲到他也是一个教授，叫那个黄立夫，你看着这个人呢就知道他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前耳突突的，你知道有人说这个前耳突突的他就说非常聪明，的确他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当初考上台大物理系都是台湾顶优都是第一志愿考上的，都是顶尖的人物，都是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但可惜他没有信主，他太太信主，但他陪他太太去聚会，他每次聚会呢都坐在第一排，很多福音朋友呢聚会，不要说福音朋友弟兄姊妹都喜欢坐后面，但这个福音朋友很奇怪，他就坐前面，他坐前面不是要专心要寻求真道，他坐前面呢是要看看你这个传道人到底讲什么，我可以来反驳你，来跟你来辩论。那在他们教会也有福音班，福音班呢他去参加福音班呢，不是他听人家跟他传福音，是在里面的人听他讲，因为他口才好，他有知识，他有学问，所以大家都讲不过他， 有一次呢，有个老牧师到他们当中，传道，讲道，那他就跟那个，又跟那个老牧师，辩论起来了。那当然，我想那个老牧师大概也是太不能够讲过他嘛。最后老牧师就讲一句话说：“你当教授什么了不起？”既然没有想到他回去以后呢，这一句话就进到他里面了。他晚上在那睡觉，他睡不着，一直想着这一句话说：“当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当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就光照了他，他看见他当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就那一天晚上他痛哭流涕悔改认罪，他就得救了。你看，这样一个聪明智慧的人，他居然不相信神。有一天神开他里面眼睛，他蒙恩得救了，如今在神的工作上，神大大使用他，到处传福音。你看今天人看一个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什么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呢？所以雅各，所以箴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感谢神，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多多少少我们对神还是有点敬畏心，我们对属灵事情多少还有点认识，我们明白神一点的心意。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若是我们要更多认识他，更多要明白属灵事情，我们需要更多敬畏神。因为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能更多认识神，他才能更多明白属灵事情，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诗篇二十五篇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要将他的约，将他的心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若是要想多明白认识神自己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更多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有这样心愿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乐意把他心中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把他属灵的事情向我们解开，叫我们更多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因着认识他更多，明白他的心意更多，我们就知道如何更多在地上过生活，讨他的欢喜。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讲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他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讲一个做仆人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基本态度就是要忠心。但是主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人呢？不仅要有忠心，还要有见识。这个见识呢，我们中文是翻成见识，英文呢它是智慧 wise。 谁是有忠心有智慧的人呢？神派他们管理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忠心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也要更多的智慧，因为只有一个智慧的人，他才明白神的心，他才有真正的见识。所以中文翻成见识也是非常好，不仅有忠心，还有属灵的见识，就是对神有认识，这样忠心起来的时候才能照着神的心意去服侍，这样忠心的服侍所带出来的结果才能满足神的心意。不然有时候会落到一种愚忠，因为对神不认识，那怎么去忠心呢？所以当圣经讲到摩西他在神家全然忠心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根据建造会幕那件事情来说的。因为摩西在那里完全明白那个山上会幕的样式，神在西乃山上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就照着神所启示出来，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建造会幕，忠心的建造会幕。 按部就班，一样一样的，都是照着神所指示出来的来建造。这个就是显出摩西的忠心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自然而然我们在属灵事情上，我们就会慢慢增更多的认识，知道更多。我们当我们知道更多属灵事情的时候，有这样见识的时候，或者说属灵知识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愿意靠主恩典，照着我们所知道所明白的来侍奉来生活，这样子的生活才能满足神所要的那种生活。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保罗说，我们要当像一个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一个智慧人他才能明白主的旨意，一个智慧人他知道他在地上年日不多，他不会浪费时间，他会好好利用时间，好好抓住机会，在追求来服侍，来明白主的旨意，并且照他旨意的生活得他喜悦。反过来一个糊涂人，糊里糊涂的做事情，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当时间一过去以后，他在后悔，不然这就是糊涂人。刚提到说所罗门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智慧，因为神说你要求什么我可以赐给你。所罗门在那里他只求神给他智慧，因为他说他是年幼的，不知道如何来判断审判他的神的百姓，所以神在那里非常喜悦他这个祷告。他说所罗门他只单求智慧，他不为自己求福求寿，也不求毁灭他的仇敌的性命，只求神给他智慧，知道如何在神的百姓当中来治理来判断，有一个分辨是非的一个智慧能力。所以神就答应他祷告，把这个智慧给他。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能够写出那么好的那个箴言传道书，他能够知道各样的走兽，各样的动物，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很可惜，有一天这位最有智慧的王成为了最愚昧的人，他去拜偶像，娶外邦女子为妻，他失去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他失去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可能会落到一个成为地上最愚昧无知的一个人，上面得罪神，犯罪行恶。感谢神，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可以求神，因为神乐意把这样智慧赐给我们，神乐意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敬畏他，叫我们明白认识他自己，明白他的旨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那里也在那里有个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只有这样的属天的智慧才能够真知道他，才能认识神，才明白神自己。但是当雅各讲到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讲到这个属天属灵的智慧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当在这智慧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书总是把那些属灵的事情，把信心把智慧带到实际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智慧敬畏神的人，一个认识神有属灵知识见识的人，他应该是有一个好的行为，有个善行。说后面十七节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多结义果。雅各总是把我们带到生活实际里面来，不是 停留在只是一个态度对神的敬畏而已，不是只是知道一些属灵的知识见识而已，而是看见什么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是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人，乃是在他生活行为上把它显出来。所以他才说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讲到属灵生活实际生活的一个表现彰显，这些也可以说是讲到基督生命的一个流露，神生命性情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着好像也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我们智慧的人，在外面应该有实际的表现，把那个真智慧，把那个真是敬畏神的那个态度借生活把它显明出来，表明出来，说明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灵见识的人，显在生活实际里面。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我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他也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单数的，所以圣灵只结一个果子，但是这个果子有不同方面的一个表现，再来讲到九种的表现，他有仁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食，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来讲说他们是这些，为什么这些圣灵果子结出来，因为他们是照着顺着圣灵行事，他们是被圣灵引导，他们是靠圣灵行事，这是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人。不错，一个方面被圣灵充满是为了工作上有能力有胆量不惧怕，就像当时门徒们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虽然外面有逼迫，虽然外面有那些官长那些犹太人的逼迫，但是他们旷胆然后传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不再惧怕，因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但圣灵充满更重要的还是把基督生命流露出来，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我想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许多前面那些有经验的弟兄告诉我们，所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神所看重是我们所事，不是我们所做的。真正的侍奉乃是基督生命的流露，真正的侍奉乃是把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结出美丽的果子，结出善的果子出来，也结出那个和平所栽种义果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3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所带来的结果果效就是平安，这就是福音所表明出来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告诉我们说，神的福音是显明神的义，神的义已经借着福音，借主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把它显明出来，显明神的公义，并且他也把这个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今天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因着神的公义，因着主耶稣基督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平安，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里面就有了平安。所以当一个人活在这个平安的里面，因着主耶稣十字架救赎工作所带出来的，就有一个义的果子出来，表明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已经与神和好了。正好让我们在平安里面行的时候，外面所表现出来就是义的行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有平安不错，但是这个平安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状态而已，不是只是一个心境而已，这个平安乃是要结出义的果子出来，这是平安所栽种的义果，因为那个种子 这个义的种子，自然而然上所结出来就是一个义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称因信称义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有行为好的一个表现出来。也许我们不一定是那么完全，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渐进，这是一直往前一直进步的，从蒙恩开头，最后要进到完全里面。所以在马太福音所以说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我想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为什么能够像天父完全呢？谁能够像天父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天父完全。但是讲到他是我们天父的时候，就说明一个事实，我们有天父的生命，我们他才能成为我们的父，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做到个地步，让我们能够像他儿子一样，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好在我们生活行为上把那个义的生命，把他基督的生命把它表明出来，来说明见证我们的确是神所称义的人，的确是我们有智慧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的确也是有点敬畏神的心的一个人，我们对属灵事情的确有一点认识的人。我想这是我们亏欠，也是我们软弱失败的地方。所以也听过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做好久，很长时间跟很多同事都在积极。有一天有人发现说，知道说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哎，看不出来呢，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久在跟你一起做同事，哇，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这个好像也常常说出我们光景，不是我们说一定要去自称是基督徒，也不要特别说当我们信主又要告诉人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时候从生活一点的细节里面，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实在是跟别人是不太一样，好像在上班在公司在同事当中好像也不太愿意跟人家去争夺，好像宁愿吃一点亏，好像可以过去，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的确是不一样。当人有这样里面有这样感觉的时候呢，我想那就是一个非常好见证的时刻，让人看见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生活态度，因为我们是神称义的人，不是我们有什么义，而是因为基督称我们义，而是因为我们到神的恩典，自然而然我们在生活行为里面就能显出那义的行为出来，就善果就美果出来，这个果子就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来满足神。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智慧，世上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他说了，是属地的，是属情义的，是水果与魔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一种智慧，或世上的智慧，世人的智慧，头一个它是属地的。它不是属天的，它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属地就讲到它的性质，它是个属世界的，是一个属人的。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地上那些有智慧的人，常常一个表现就是非常自夸，非常高傲，觉得他知道很多，有一点科学上的成就，有一点科学上的发现，他就可以说没有神，人可以人定胜天。的确，今天好像许多时候，好像人已经解决，科学已经解决人生很多问题，但是人真的是能够人定胜天吗？前阵子德州刮大风，台风下大雨，就很短时间，休斯顿大淹水，那么大的一个洪水，有位弟兄说 一地方就想说，那当初那洪水下四十千啊，那还得了？都说那不过是下几天而已，已经不得了呀！而且今天还有排水系统嘞，已经造成那个那么大的灾难。那当初神用洪水审判四十天下大雨倾盆大雨的时候，那洪水何等的大！你说人真的能胜天吗？这是人的高傲。今天人不仅上月球已经非常很简单的事情了，今天人还要上火星。人在那以他科学上的成就在夸耀，在抵挡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世上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今天在每一个国家在那科学在那竞争，那科技在那竞争进步，都是要凸显人的聪明才干，凸显自己的智慧来高举人。人用地上这些智慧要追求探讨地上许多事物。我们不是说那些不需要，那不过是一个属地的智慧而已。他们不会用这样的智慧去寻求那些属灵属天的事物，名牌属神的事情，要来认识神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智慧是不能来认识神的，所以更多前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能认识神的。他们看十字架道理是把它当作愚拙的道理，神却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拯救那愚拙十字架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那些自称为聪明的人反成为愚拙。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看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他们看见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愚拙的。信耶稣不过是一个心理作用，是一个精神寄托，甚至是一个迷信，怎么去相信那些飘渺虚无的事物呢？感谢神，神就乐意用这样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显出神的智慧来。所以人自以为他聪明，自以为他能够解决人生许多问题，反而成为一个愚拙的人。所以有句中国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没办法明白神的事情，反而去拜那些石头木头所造的偶像。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拜偶像的人都是无知，都是没有学问的人。我们现在看见台湾很多大学教授，许多那些高商层上层那些人物，有学问的人，他们去拜偶像，并且拜得非常虔诚。你说这些有智慧聪明的人，他们怎么会拜那些石头所造的东西呢？在我们来看好像是非常愚昧，的确是愚昧，但为什么他们拜得那么虔诚呢？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就落到愚昧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智慧是要属地的，是一个属世界的，所以人不能凭这样的智慧来认识神，并且他还说是属情义的，属血气中一种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智慧所表现的都是当嫉妒纷争各样坏事。所以加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情欲的事情是显明的，如奸淫，如污秽、邪荡、拜偶像、仇恨、增进、记恨，这许许多的罪恶事情。当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在那形容罪恶的时候更多更可怕，因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起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不义的事情，邪恶贪婪，满心是嫉妒增进诡诈毒害诱使，
装满了，满心又死，在形容人身上所行的许许多多可怕的罪。我们看这些是罪，是怎样的人所做的呢？是那些被那些自称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地上许多的罪，实在是非常让人看见，真是如比牲畜还不如，是不是？我们常有这样话说。但是现在我们这些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居然行那些非常可怕、非常残忍的事情，不是那些野兽做的，是我们这些人做的。这是地上人的智慧，是有属血、属情义的一种智慧，一个表现所显出来的，非常可怕。今天有时候我们读这些身所描述这些罪行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不是那种人吧？从外面看，好像我们这些好像没有那些非常可怕的罪行表现，是不是？我们只是一般普通的人而已，我们不像那些罪恶非常大的那些人，像那些 ISIS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那些那么残忍。但圣经怎么说我们？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有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不能识透我们自己，我们可没有想到，我们原来圣经描述我们的诡诈是到这个一个极处。所以斯百克弟兄说：“旷野不过是把以色列百姓本相显露出来就是了，把他里面败坏显露出来就是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那些罪行，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环境来显明我们，没有那个机会来表现我们里面的败坏。也许有一天有一种环境临到的时候，有一种机会来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落到那种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底下神山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当时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行，都要行。但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拜起金牛犊来了。所以你看，人实在不够认识自己，以为人可以做到，以为人可以行义，行是吧？也可以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但是当一环境来的时候，就显明出来，就暴露我们里面那个亚当天性的一个败坏。所以今天我们也讲到说，有一些犯罪的人，人称他们是一个智慧型的犯罪，他们犯的罪行那个方法、那个手段，实在不是普通人可以想得出来，只有那一种他们那种智慧才能想得出来，不留一点痕迹，是不是？我们说那智慧型的犯罪，你看他们是有智慧的，人想不到，他们竟然想得到。他们知道那种方法不会被揭露，不会被抓到。这是属情义的、属血气、属罪恶的用智慧。人的骄傲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更多教会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属地智慧的、属血气智慧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在他们当中自高自大，他们在那。可以容忍淫乱的罪，好像他爱心比别人大，可以容忍这些罪恶，容忍这些犯罪的人。这不过是属地的智慧，属人的爱而感情的，是属情义的一种智慧，属情义的一种爱就是了。更可怕，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怎样，是属鬼魔的。原来它源头是魔鬼，是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所以更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世界神弄瞎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光照他们。所以人是有地上的智慧， 但是为什么这个智慧不能来认识神呢？明明这个世界神已经借着万物显明神的全能，显得能力在那里，让人不可推诿的一个自然现象已经在那里了，既然知道有神，但是为什么人还看不见呢？还不能相信有神呢？有世界王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叫他们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叫他们不能够认识神，也不要他们来认识神。因为这个智慧，世人是不是从鬼魔而来的？它是那源头，不仅叫那些不信的人不能借着他们的智慧来认识神，甚至也叫这些属神的儿女们眼睛也是被弄瞎了，依然是看得见认识神的，但是现在眼睛迷糊了。所以从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前面五节里面都是描写这个属地的智慧的各种的表现，这属情义 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现，这是属魔鬼的来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现，在那叫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们，他们在那爱世界，以世界为友。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给那些蒙恩的基督徒的，但是在这里描述的，假如说你们中间有这些争斗战争战战殴，这些甚至他们杀害，记住这不是外邦人，这是神的教会，似乎好像有某种这种光景显明出来。为什么那撒旦蒙蔽了他们眼睛，并且叫他们去爱世界，以世界为友？神说雅各说凡想以世界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我们想有那么严重吗？谁敢以神为敌呢？我想没一个人敢去以神为敌，对不对？但在这里雅各却告诉我们说，凡想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啊。因为在背后一个属灵的实际在那看见，这一帮爱世界的这些神的儿女们，他们是站在撒旦这一边，他们不去爱神，反而去爱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去爱世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神居然说你是以我为己，站在我的对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见爱世界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使徒一样告诉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并且在这里形容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原来这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因为世界联合，该爱神却不去爱，不该爱世界，是神所定罪这个世界，神的百姓却去爱他们，跟他们做朋友。所以弟兄姊妹，都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的确会常常让我们里面恐惧战惊。我说神的话的确会提醒我们，说为什么需要常常读神的话呢？为什么若是我们不常读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是神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知道才能够来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呢？我们根据是什么？我们都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我们今天人的一些宗教观念，一些道德观念，更不是根据世界上人的标准来过生活，而是根据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读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唯有好好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办法过一个讨神喜欢的那个生活，我们才有真正的一个智慧。因为读神的话，神的话就让我们有智慧。所以诗篇119篇，因为我刚才想到就是说因着神的律法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的确今天仇敌他是有智慧的，他被他塑造的时候，他是在塑造当中 他好像只是出一闪而已，他是有智慧，他是有美丽的。我们凭人的智慧怎么去胜过他呢？只有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胜过他，我们才不会爱世界。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写信给更多教会的时候，在后书十一章那里说，他为什么起了那么极大的嫉妒愤恨呢？因为他所起的是一个神的愤怒，是神的一个嫉妒。因为他说，我曾经将你们好像许配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童女许配给基督，献给基督，只怕你们心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他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他们是同真理，等候基督的再来，但是没有想到让心偏于邪，他们不专一的、纯一的去爱基督，爱他们的良人。所以神在那里起一个愤怒，是神的愤怒。所以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神所赐给我们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会嫉妒的，他是没办法容忍神的儿女们心是归向世界的，去爱世界的，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把他自己赏给了我们。对这样的恩典，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就是爱的回应，更多爱他，爱他更多。但是很可惜，神的儿女落到一个光景，被撒旦迷惑了，去爱世界，去与世界做朋友，站在神的对头，这是神没办法容忍的一件事情。这是神里面的愤怒、嫉妒，借着保罗在那边发表出来，让更多教会知道他们光景，让他们看见他们是一个同真理，是已经许配给基督了。他们不应该有其他的所爱，因为神是用神圣纯洁爱我们，他也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要同样用这样爱来回报他。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把里面基督的生命，把那个真正的智慧，把那个真正属灵的见识能够显明出来呢？表现在我们生活上呢？他说我们要谦卑，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那谦卑的人。我们需要常常俯伏在神面前，求他怜悯我们，我们求他把这样属天的智慧多多的赏给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他，在凡事上呢尊他而行，讨他欢喜，并且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离开里面。所以我们要拒绝魔鬼在我们心中的一些引诱诱惑，我们要逃避外面那些世界上的吸引，我们单单的愿意更多的向着他来追求爱慕，认识他，得到他。我们更要积极的要亲近神，因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活在主的面前，常常有一段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常常在他话语跟前，让他显明他自己的心意。不仅神的话成为生命的供应而已，神的话成为生命的光，这样我们就行走在黑暗，行走在光明里面，就不在黑暗里面说。这是神的话，神把他宝贵话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知道在这个地上充满许多诱惑，特别在这末后邪恶的时代，怎样才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怎样才过一个真是敬畏神的一个生活，做一个真正对属灵有见识有认识的一个生活呢？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常常进到他面前亲近他，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 我们感谢主，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亲近他，亲近神，这是我们主动的，神是乐意亲近我们，但是人若是不愿主动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好像神好像也没办法，他怎么等候在那里，直到我们愿意亲近他的时候，他就要亲近我们，他与我们亲密，他就要把他约，把他心意向我们解开，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他心意里面，来过地上的生活。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学习过这样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称义的人，我们在人面前也是被称义，因为我们在那里有属灵实际表明出来，显彰生活里面，叫这一切都能够叫神得荣耀。这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巴不得我们有这样，我们不仅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也需要神的智慧常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把它彰显在外面生活上。感谢神，基督已经成我们智慧，这是每一个人都有智慧，今天是怎样把这个智慧表明彰显在外面生活上，那是需要每一个人常常来到神面前，依靠他，仰望他，自然而然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智慧就显在外面，叫他自己得到荣耀，也叫在属灵事情上有更多的得着，也能更多往前奔跑这条地上的道路。我讲到这里，请弟兄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乐意施恩，把你自己天上福气倾倒在你的教会身上。你是巴不得我们这次有这样的经验来更多认识你的时候，你也真是怜悯我们，常常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乎你的人真看见你是我们智慧，你是我们一切，你是我们生命。今天我们愿意常常靠主恩典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好叫你自己的生命就能从我们身上显示出来，好叫你见证也显在你的教会当中，显在你儿身上，这样得到更多荣耀。让你早晨这些话我们一同呈现在面前，你亲自来保守我们所领受的话，但这些话也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里面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坐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好叫你旨意最终成就在你的教会身上。谢谢主，这样替我们祷告，再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也让我们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求，阿们。谢谢。